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在国际移植大会上呼吁制止活摘器官。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第23届国际移植大会上，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罪恶为题发言，呼吁与会者关注正在发生的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发言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要求制定政策及用实际行动制止这一罪恶。加拿大移植协会制定的此政策是按照世界卫生大会的指导方针做出的，督促各成员国保护穷人与弱者免受器官贩卖与移植之害。政策指出，病人在出国谋取器官时，需要知道由此牵扯的道德与医疗危险，其中包括出售器官者可能是被剥夺、被伤害或被迫的。整个移植旅游业还在秘密状态，器官供应方为了谋取高额利润，提供的信息无法保证其准确性。如果病人一意孤行要到国外移植器官，新政策允许医生不给病人提供病历、医疗记录或协助病人获取出售的器官。病人移植后回来，除非紧急情况，医生可以拒绝为其提供就诊护理。政策还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在无法可循的体制内，非法移植器官既伤害接受者，也伤害出售器官者，因此医生可以不提供这类的医疗记录。麦塔斯还介绍到，大医药公司 Novartis 已经响应国际大赦的提议，不再去中国临床试验抗移植排斥药物。总部在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也表示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
美国缅因州民众谴责中共暴行。2010年8月4日到8日，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罗克兰德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龙虾节，法轮功学员在庆祝活动中摆设展位，交折莲花，广传法轮大法的真相。缅因州的特里莎·奥迪特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真相资料后，非常震惊和愤慨于中共的酷刑，毫不犹豫地在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鼓励同来的母亲和10多岁的儿子签名，共同谴责中共的暴行。斯瑞特女士是第一次得知法轮功，她表示对简单易学的法轮功功法很感兴趣。在得知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后，在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表示对法轮大法的支持。一位来自马里兰的男士看到法轮功学员展位后，说他在马里兰就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10多年来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抗议活动。他由衷钦佩法轮功学员，并表示你们做得非常好，很勇敢，请继续坚持下去。
黄华华迫害法轮功，台湾各界促拘提。因为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已在美加被告的广东省长黄华华2010年8月16日下午一抵达台湾，就被控残害人群罪。连日来，海内外多家中外媒体纷纷报道，网络也转载台湾法轮功学员的这起刑事告发案，揭露中共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这起法律行动除了获得台湾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外，更使台湾各界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残酷无人性的做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严厉谴责并表示，控告人权迫害凶手对中共有震慑作用，呼吁台湾检方应该尽速展开具体行动。透过媒体得知黄华华在广东对法轮功学员及台湾两名大陆籍配偶的令人发指的犯行，台北县市多位议员及立法委员均表示严厉的谴责，并出面呼吁要检方尽速展开具体行动。黄华华为期一周的台湾行，从他在桃园机场一下飞机到国父纪念馆广东州活动、外贸协会晚宴、故宫参访、新竹义民庙敬拜、苗栗农会参观及日月潭观光，行程所到之处，法轮功学员一路如影随形，诉讼状高举法轮大法好、制止迫害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及媒体的曝光，使他在广东迫害法轮功的暴行无所寻省，黄华华的招商之旅成了被正义围剿之旅。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11年迫害的一个缩影。2010年8月10日，曾被迫害卧床7年的郑兰瑞再次被中共绑架，而宋建敏则已深陷冤狱长达9年。宋建敏、郑兰瑞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的遭遇，可以说是中共在过去11年里对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的野蛮迫害的一个缩影。2000年秋，宋建敏、郑兰瑞被正定县警察绑架，郑兰瑞在看守所遭多人连续殴打，致使他因严重受伤而无法进食。郑兰瑞被折磨一个月后才被释放，体重原本120斤的他瘦得不足80斤，经家人照顾数月后才得以恢复。2001年6月底，宋建敏、郑兰瑞夫妇又被警察绑架，在看守所两人遭酷刑折磨，其中大棒殴打就超过12个小时。郑兰瑞身受重伤，生命垂危，被释放后卧病在床长达7年。而宋建敏则被判刑10年，被保定市第一监狱关押，至今已经9年。因为宋建敏坚持信仰，监狱禁止家人探视。2010年8月10日，这两个多年没有见到父亲的孩子又被夺走了母亲，两个孩子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令人担忧。
吉林省高中教师被九台劳教所迫害致重病，江永胜，男，39岁，吉林省富余县三井子镇职业高中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九台劳教所迫害致重病，但劳教所拒绝江永胜的家人探视，也不准江永胜保外就医。2009年9月24日，扶余县国保大队长罗洪建等7人来到扶余县三井子镇职业高中，将在校工作的江永胜绑架，在没有履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将江永胜老师羁押到九台劳教所。2009年10月，扶余县国保大队与九台劳教所合谋陷害，将江永胜劳教2年。在被劳教期间，江永胜承受着精神肉体上的双重迫害，因此身体造成多种病症。2010年2月，江永胜出现心率加快、呼吸困难、语音微弱、血压不正常等，生活不能自理，家人要求保外就医。九台劳教所非但拒绝家人的要求，还不许家人看望江永胜。2010年7月，江永胜电话告知家人，由于自己低烧、呼吸困难等，曾被押送到所外就医，结果肺部出现阴影，确诊为肺结核。九台劳教所强行用药后，江永胜不但没有好转，又出现了呕吐、腰痛、便血、尿血等症状。家人非常担心江永胜，曾多次要求保外就医。九台劳教所一方面借口江永胜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而拒绝保外就医，另一方面不顾江永胜的生命安危，继续将其隔离关押至今。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对坚持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使用不明药物进行精神摧残，企图用不人道的方式来改变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信仰。用药的方法有直接强行注射，或狱警指使包夹偷偷在食物或水里投放。用药后出现症状有精神萎靡不振、意识淡漠、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抑郁、痴呆木讷，甚至有的出现神志不清或全身衰竭死亡。
许运年，男，现年47岁，法轮功学员，湖南陈州永兴县人，只因坚信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中共迫害10年。2003年4月，他被恶警刑讯逼供，被踢断右腿。在湖南省株洲攸县网陵监狱，他被打脱4颗牙齿，并遭受奴役。
新闻短讯：2010年8月11日夜，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华岩南里20楼3门103室的李红旗一家，被唐山路北区建设路派出所警察围困。深夜1点多，亲友接到求救电话。目前得到消息，一家三口已被关押在唐山市长宁道拘留所。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